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从因斯布鲁克回来之后就生病了，这一病哦，其实病得还不轻，因为发烧发得蛮严重的哦，觉得不对劲了，所以只好去看医生哦。医生看了之后呢，他看一看，然后他突然问我说，他突然就讲了一句话，讲一句让我觉得很引以为傲的话，他就讲了一句说，哇，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干净的耳朵诶。听了之后当然就很高兴，我就说，对呀，我是非常注重个人的卫生清洁哦。就呢，这个医生呢就笑了一下，他说，小姐，我是在讽刺你耶。我觉得很奇怪，说，怎么个人保持个人卫生是一种讽刺呢？听不太懂，就愣了一下，他就说，我讲的是啊，你不应该啊把自己的耳朵清得这么干净哦。其实那个耳朵里面的耳垢啊是有保护你的作用哦，以后呢不要再把耳朵清得这么干净了。然后他又反问了我说，是不是我每次感冒的时候呢，即使没有发烧，其实我很少发烧了，是不是常常就是耳朵不舒服啊，那喉咙不舒服哦。当然啦，感冒不就这些症状吗？他说，其实啊，这些全都是因为我把耳朵清太干净的结果哦。那病菌呢，很容易就从耳朵里面呢长驱而入，没有阻挡，所以才会造成每次说感冒呢，就会耳朵不舒服，喉咙不舒服哦。如果说真的要清洁耳朵的话，就是把外耳壳清干净就好了。原来清洁还是有技巧的，并不是说真的清干净就好了，而是要清对地方。这个呢也让我上了一课。好，那现在病已经好了，也没有什么大碍了，只是好像还有一点点鼻塞吧。奉劝各位朋友，耳朵不要清太干净哦，过度的清洁也不是好事哦。如果说大家真的想清的话，干脆就那个把这个清耳朵的精力拿去清马桶啊，马桶还可以保持干净清洁哦，而且清马桶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反正我祝大家都身体健康，现在还在正月中吗？正月就生病，实在哦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哦。看着大家都还在这边是没有啦，至少说在台湾呢，在正月期间那个过年的气氛还是有那么一点嘛，所以呢看着大家在外面看花灯的时候，自己躺在病床上应该也不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吧。我在因斯布鲁克碰到很多意大利人，那边因为也跟大家说过，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哦，那边很多意大利人德国人哦，那在那里呢意大利人哦感觉到什么特别多哦。碰到一对意大利夫妻哦，那他们说了一个很让我觉得 让我也觉得其实我自己也曾经一直在问这样子的问题哦，就是这个意大利先生啊，他说他真的觉得这个奥地利人很奇怪啊，不是常人家都说那个讲德语的人呢、都是那种很有条理哦，那非常的也是比较守规矩的民族哦。当然很有可能是由他们语言的结构的关系啊，因为说真的德文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条理的一个语言哦，他们几乎在学这个学这个，至少我学这三个外语的期间，我发现德文是最少所谓有例外，几乎就是你文法怎么说哦，你就是照着讲就好。那当然文法有点复杂，所以要真的要学下来，要习惯是要一段时间哦。那个从语言里面都是这么一个严谨的一个民族里面哦，那发展出来就是他们对于很多事情也都是变得比较一板一眼。那这样子的一个极致的状况，当然可能大家在德国会看到比较多哦。那在奥地利呢，这也是同样讲德文的地区，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一般来说，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讲德语的民族呢，他们都是很守规矩的、有比较对于这种公共卫生啊，对于这种公共秩序啊，都是很注意的一个民族。可是偏偏哦，在吸烟这方面哦，一直都好像取不到一个妥协哦。现在全欧洲几乎可以说，德国跟奥地利是唯二两个可以在公共场所里面抽烟的国家哦。当初很多人呢想看到说，应该是说当初很多奥地利人呢、他们看到说，意大利啊，法国啊，像这种拉丁 语系的国家哦，虽然他们是比较浪漫比较散漫的民族哦，他们说要举行那个他们要实行那个室内禁烟哦，就是在所有的餐厅啊咖啡馆室内的公共场所地方禁烟的这个法令的时候，他们大家都在笑说，哎，这种散漫的民族怎么可能做得起来，他们甚至都等着看好戏，就没想到这哎，人家就是做出来了，而且还成效非常的好哦。那这个意大利人他就很骄傲的说，你看看你们老是你看看这些奥地人老是说我们这种事情做不到，结果呢我们做得很好。那反而是这个两个自称是那个最守这个自称是比较守规矩的一个民族国家里面，他们竟然没有对这抽烟这小事上面到现在还谈不拢哦。不过德国说真的在这方面已经做的比起奥地利来说比较做了比较大的进步了。德国应该他们报纸上面写说他们在朝这个禁烟方面已经很积极的去做了很多动作，应该不久的将来很快他们就会在室内全面禁烟哦。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奥地利可能就会成为那个全西欧哦。我讲的就是以前我们那这个现在的西欧东欧，就是照以前旧的分法，以前旧的那种共产主义的地方呢，我们就称它是东欧嘛。那现在西欧呢，这些西欧国家里面哦，恐怕未来奥地利会不会成为唯一哦，真的是唯一哦，可以在室内抽烟那被其他那个欧盟国家的人哦耻笑的国家呢？也不能说耻笑，应该说他们不合群吧。近代词典哦，希望说这个奥地利呢，他们很快可以像意大利啊这些邻国一样，他们很快可以在室内禁烟，因为说真的。在怎么大一个空旷的一个室内的地方啊，只要有一个人抽烟哦，旁边的人哦，你再远都闻得到这种味道，其实是真的很不舒服。除了说让你鼻子不舒服，你身上也是都充满了烟味。其实如果说严格说起来呢，我这几个月来了，在谈阿布达比的时候，都一直有谈到人啦。那本来这个一个城市哦，本来就是由人组成的哦。那没有那些人文景观了，没有人呢，就不会有人文景观，就不会有一些所谓的文化出现了。如果没有人呢，恐怕就只剩下一些大自然的景观吧，就像大森林、大沙漠。在阿布达比恐怕就是大沙漠吧。那幸亏有人哦，所以也造就了阿布达比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文景象。一般来说，我们在分人的时候，我们常会讲说，如果说有两种分法的话，一般来说，大家会说，就分好人坏人哦，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可是这几种分法哦，会有一种就是你找不到那种中间的真正那种界限在哪里哦。你说男人女人吗？那其实，在一些那种现在的医学研究发现哦，这个也已经不是新闻了啦。发现就是说呢，还有很多是介于男人跟女人中间的哦，像所谓的中性人啊，那这些可能有时候是老天爷开的玩笑哦，在生理结构上面的开了一个玩笑呢，变成说，好像在男人女人方面，他界限不是分得很清楚。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从心理发展上面呢，有些人觉得说是自己的灵魂呢装错了躯壳哦，虽然说你是有一个男人的身体，可是他觉得自己本身是一个女人。那也有说是虽然说是女人的身体，可是他觉得自己是男孩子哦。所以说男人跟女人分法并不是个非常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的地方。那大人跟小孩呢怎么分呢？如果说从年龄上来分，那怎么这样讲才算是大人呢？如果说所谓的大人，好吗，我们讲说30岁是大人好了，可是有很多那种30岁的人呢，他们举止行为还是很像小孩子，那你应该说他是大人还是小孩呢？这很难讲哦。那好人坏人，好人坏人就更难说了。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好人都不做坏事吗？不见得吧。那坏人呢，就只都做坏事吗？也不一定哦。所以这个分法就更难分哦。一般的好人坏人实在是 仔细去想什么才是叫好人。当然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当然是好人啊，可是想想那好人的定义是什么？就只做好事吗？都只做好事也不太可能吧。人的本性总是有点小奸小恶、哦、那并不是说做什么大奸大恶的事情，所以好人坏人很难分哦。可是呢在阿布达比他的分法很简单，他也是两种人，他们分法当然不是以上三种的分法，而且他们这种分法非常的，你可以看出很明显的界限、哦、这界限就是在哪里、哦、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严格说啦，就我这个外人来看到之后，我觉得他们的分法应该是所谓的贵族与奴隶。居住在阿布达比里面的人啊，大概真正拥有他们当地人居民的护照的人，大概是居住在阿布达比里面人的大约是 10%到 15%。人并不多，也就是说呢，你每天其实看得到接触到大部分、哦、的大概都是另外的 85% 左右的人、哦、这所谓的 15% 的人呢，他就是所谓的贵族，就是他们拥有这个阿布达比他们的护照，就是你真的是当地人。那其他 5% 就是所谓的外来客、哦、这些呢在这个阿布达比人的眼中呢，其实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奴隶啦、啊、当然是 85% 的人也有这个奴隶中也有是也是有分等级的哦。这个呢高级一点 的奴隶呢，就是一些所谓的一些我们眼中啊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人啊，什么工程师啊，那和他们家属啊，他们这些人呢来到阿布达比做一些建设的工作，还替他们替他们设计房子啊，那设计电脑设备的啊，设计缆线啊，做一些比较高科技方面的设计的工作、哦、那其他呢就是在其他比较低等级的，那就是所谓的老公哦，盖房子的啊，清洁妇啊，还有在马路上敲敲打打，这些就是用你的劳力哦在赚取你的薪资的人哦。在这个他们的人眼中呢，他们就是比较所谓低等级的一些奴隶哦。他们一出生呢，就是我们所谓讲的衔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哦。只要你是有这个阿布达比护照的话，你就真的所谓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一辈子都不用去烦恼说呢，你一辈子就是不用烦恼，不愁吃啊，不愁穿这样子，对。那为什么说会造成所谓的这个所谓贵族与奴隶之间的分别？那最大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还是来自他们的资产哦，那就是石油哦。啊，因为他们石油资产真的是据说啦，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据说呢还可以用200年哦，用不完哦，所以他们现在这样子情势还可以维持到200年的时间哦。那这些人呢，就这些 15% 的人呢，他们就是由国家供养，你一出生的时候呢，国家就把你弄得好好的，不管是你要做什么啊，反正国家都会帮你出钱。那呢，国家你只要跟国家开口说啊、你想要做什么，国家会给你一大笔的钱哦。那国家甚至会帮你安排工作，那即使是你什么都不会没有关系哦，这钱国家就是给你一笔钱，帮你买一个抬头啊，帮你放在一个公司里面呢，去当董事长啊，去当老板这样子。而且呢，你在公司里面永远就是最高阶层的那一个人哦，就是统治阶层的那些人，就对。那说到这里，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说那哪有这么多的企业去供这些85%人去做呢？因为基本上啊，在阿布达比这个国家里面，它是所谓它是没有所谓的外资企业哦。就是说你如果说有外国的企业，你想要到阿布达比来这边卖东西的话、哦、当然可以啊，很欢迎哦。可是他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说呢，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当地人，那当地人所谓有点像他们是说所谓的 sponsor，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当地的 sponsor， 这 sponsor 呢他要出资至少51%以上，那也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公司股份至少51%的产，那也就是说你是最大的股东，就是那当地每个当地人都这么有钱，当然呢、啊、国家会给你钱啊，国家等于就是说国家就帮你出 帮当地人呢出这个51%以上的股份哦，让你去有一个名义上去经营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哦。所以不管是多大的外资企业，管你是 Coca-Cola 也好，管你是 Microsoft 也好，你到了这边来呢，你通通只能当一个小股东而已。那真正的大股东，真正的掌权的呢，都是在这个他们当地人的手里。那说真的当地人，那真正出资人其实就是他们当地的政府就是了啦。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控制说阻止这个外来的文化去影响他们当地的人哦，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就变成说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外资企业，所有的企业呢全都是当地的企业哦。当然还这个公司里面并不是说你出钱啊你就可以公司就可以运转了，所以这个所谓的 top management 呢，这个如果说一个董事会里面呢，那个所谓的大董事哦，当然就是所谓的当地人。那事实上做事的人呢，真正要做事跑腿的人，就是这些所谓外籍劳工啊。他就外籍劳工呢，当然也有外籍的工程师啊，外籍的 top sales 啊，外籍的 top manager 啊。可是这些人再怎么样top 他们也 top 不到这个本地人的身上啊。所以他们永远就是低这么本地人一级就是对啦。那一般来说一个公司的营运呢，反正有人在做事的话，公司的话就会营运的还不错。可是问题就是现在公司营运呢并不是像以前的时代，就说我说好就好了。很多呢就是所谓要这个董事会啊，那个开会啊决定呢，所以即使在这样子的一个本国企业，我们这样讲本国企业里面，他们要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些他们这些本地人，这些本地大老板的签名哦。当这些下面的人在拼命做事的时候啊，有一天都希望可以见到这个真正大老板的一个容颜啊，希望他们签下名字的时候呢，这个可是就要等很久了。常常呢这样子开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签名的会议啊，其实一个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会议啊，他们常常都要拖很久。原因啊就是说这些大老板他们太忙了，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他们很少会出现在这会议上面。所以你在开会之前呢，你这个真正负责的一些外籍劳工，你就要拼命的打电话，拼命去三催四请，三顾茅庐哦，请这些大老板出现。那通常结果还是就是说，十个里面恐怕还是有两三个不出席哦。那不出席的结果就是常常就留会啊，所以就常在这时间效应上面非常拖得非常的慢。所以这样子呢，在这里你会觉得说，虽然说阿布达比他们建设好像很快哦。可事实上他们很多一些重大的企划案啊，常常都还是慢慢来哦。那也可以看到说他们街上的人其实走路也都不是很匆忙啦，也没有事情说真的急得到说一定要在这个十分钟里面解决吧。所以他们本地人就抱着就比较闲散的心情哦，那比较轻松的心情啦在生活，那也用在这个在这个经营公司的一个文化上面哦。还有这个应该说阿联国家这个人啊，应该不是只有阿布达比哦。他们这个国家人，他们如果说你跟当地人做生意的话，你还会觉得很烦恼，就是常常你会觉得收不到钱哦。其实这么有钱的国家人，为什么会在 payment 上一直拖延呢？这个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钱，而是说他在展示一个他一种傲慢的一个态度哦。他就是故意要刁你哦，就是说故意让你在三催四请哦，让你去体会到他的那个重要性。所以他们也常常在 payment 上面，他就常常去延宕去拖延哦。跟那个这些阿拉伯国家人做生意的时候哦，你要去揣测他们的一些心情哦，揣测他们的一些文化背景哦，揣测他们的这些心态哦。做起生意来就会比较顺利，尤其在一个 payment 上面并不是说他们不付钱，而是说只是他们的一个习惯呢。有很多人说如果你真的习惯他们做法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跟他们做生意也蛮简单的哦，并没有像说一般人想那么困难那么刁难哦。这个当然就是在那边听到的一些当地贵族的一些经营企业还有他们的处事态度的方式， 当然我待在那边时间很短，并没有说很仔细的去看、去听、去了解哦。但是这些已经让我觉得说，真的跟我们很不一样就是了。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